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3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路正行法指引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9日。我是一名山区农村的大法弟子，81岁了，只有小学6年级文化水平。1999年2月23日，我与法轮大法接上了缘分。修炼大法仅5个月时间，中共就开始迫害了。20多年来，无论再大的观难，我讲真相救人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过，一直走到今天。能做到这一点，全凭师父一路的慈悲保护，大法的一路指引。我体会到学好法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，学好法太重要了。一、抉择。初学大法，我明白了人的疾病、生活的不幸源自业力，为了个人利益争争斗斗，不是人活着的目的。修正法，返本归真，修成圆满，最后回到自己天国的家园，才是人生真正的目的。师父讲的法，句句都是真的。比如，师父说要给弟子净化身体。修炼前，我患多种疾病，鼻炎、头痛、头晕、头胀、耳朵痛、胸饱胀、吃不下饭、脚腿痛等，吃了多少药，打了多少针都不起作用。修炼大法不到一个月，折磨了我20-30年的这些老毛病全都好了。修炼前我非常瘦弱，整天打嗝不断，行走困难，一动就累。修大法短短时间内，我吃得饱饱的，干起活来一身轻。从此我下决心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师父怎么说就怎么去做。那时我在镇上参加集体学法，学转法轮，学精进要旨，学师父早期的国内国外讲法。当时师父发表的所有讲法我都拼命地学，领悟到很多法理，兼修大法的正念在我心里扎下了根。1999年425，万名大法弟子到北京和平上访，邪党的诬陷宣传传到了我们那里。当时我就想，不管今后遇到多大的阻碍，别人不修了，我也要修。1999年720，邪党迫害法轮功发生了，来势汹汹，非常邪恶，镇上的大法弟子家家被派出所、镇政府的人上门抄家、骚扰、逼迫教书、表态等等。修炼人最根本的考验来了，人人都得做出选择，有的怕了，向邪恶低头了，妥协了。师父的法，兼修大法心不动，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见真性，激励着我在最关键时刻做出了最重要的抉择。二、跟着师父走。迫害发生后，大法弟子进入了反迫害、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时期。但是，昔日镇上红红火火的集体练功、集体学法的环境没有了。我们仅有的四个同修还在默默地坚持着，但都不知眼下该做些什么。不久，一同修回老家带回来一些真相传单。我们知道了用传单去向世人讲真相。于是我们就自己拿钱去复印了很多，积极去发放。但那时我们对讲真相的理解还局限在为法轮功鸣冤、为大法讨公道、为师父讨还清白这个层面。正当我们在迷茫中摸索着前行的时候，师父为我们导航了。2000年，师父的新经文《心自明》发表了，以后的其他讲法陆陆续续传到了我们手中。我们感到，在迫害的狂风恶浪中， 师父和我们在一起，不断地给我们讲法，不断启悟着我们，使我们明白了大法弟子讲真相，要证实大法，要揭露邪恶的迫害，目的是救度普天下众生。我们几个同修形成了一个整体，一同修到县城取回资料后，大家就去发，不断的往返，我们不断的做。一天，该同修被邪恶拘留迫害，我们一时没有了资料的来源，非常着急。于是我们就凭自己仅有的文化，自己编写小标语、真相短文，去贴、去发。我们写道：善良的朋友，你们好，请记住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不要相信江泽民污蔑诽谤法轮功的谎言，自焚事件是假的，不要反对法轮功，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，这样既害了自己，也会害你的家人。我们师父是来传法救人的，相信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难来时会得到大法的护佑，会得平安，得福报，请了解法轮功真相，这是千万年的等待，生命得救的千古金缘。那时有人看了我们的真相资料或自制的标语短文后，就说：谢谢你们，你们不说，我们还弄不清楚到底谁好谁坏呢。我说：谢我们师父吧。同修被非法拘留回来，资料传送又恢复了畅通，但资料很有限，不够发，我就到复印店一次复印300到500份，5毛钱一张，贵点也在所不惜，虽然我的经济还窘迫。三，有家不能回，救人的脚步不能停。记得一天赶场，从一位同修那里得到了快讲这篇新经文，后来又得到新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。学法中我悟到了救人的紧迫性，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要在险恶环境中走出来，去面对面的向世人讲清真相，这种救人的方式是师父定下来的，是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必须努力去做到的，而且还要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讲的：遍地开花，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。我到周边远近不同的乡镇赶场，面对面讲真相，或面对面把真相资料发放在世人手中。那时区乡班车很少，来回几十里大都走路，但我一想到师父在红营二快讲中要求我们的抓紧救度快讲，就一点都不觉得累，严寒酷暑也从不耽误。2003年4月的一天，因人恶告，临镇派出所开了3辆车，来了10多个人到我家来抓人抄家，当时我没在家，他们把我的转法轮及其他大法书籍、我写的传单、护身符卡片全都抢走了。天黑我回家，丈夫说：他们叫你去本镇派出所报到，说还要来抓你。我想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使命在身，不能被他们抓去，那不是我待的地方。我求师父保护加持，趁天还没亮带了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就去了亲戚家。那时我一个月换一个亲戚家住，每到一处都给他们讲真相，讲我为什么会离家避难，讲明白了真相，他们都很同情我，支持我。我白天帮他们干农活，下雨不能干活就写真相标语短语，我用心写，书写端正整齐，用纸烟盒那样的纸质制作，以免发给别人揣到兜里揉烂不好保存。有缘人接过真相卡片后，我还告诉他：给你家人看，救你全家。除了帮干农活， 我还到周边的场镇上贴标语，或面对面讲真相，走到哪里讲到哪里。晚上发正念、学法、练功，三件事都不落下。有时天还没亮就出门了。在四个亲戚家共住了半年，走了11个场镇。我们那片广大的山区，很多地方没有同修，那里的乡亲们急待大法弟子送去福音，送去真相资料。一天我决定回家，那天等天黑尽了我才跨进家门。丈夫说，临镇的警察来了7次，每次来抓你，你都不在家，他们说还要来，我看险情还存在，有家不能回，怎么办？于是我求师父加持，并加大力度发正念，清除临镇和本镇对应的层层空间场中，操纵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不准他们到我家来干扰我做3件事。第二天，同修得知我的情况，给我带来一本转法轮。于是我白天在家闭门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写护身符、传单，写好了又出去到亲戚家住几天，发完了回来又写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能得到同修们送来的资料了，有了正式的真相资料了，我很高兴，但数量不够，我就叫老伴去复印，一次增加300份，带上充足的资料，我又到亲戚家去住几天，发完了又回家拿。我家隔壁有俩老人，警察让他们看到我回家就给警察打电话来抓人，抓到了给他们几100元钱。我的环境还很险恶，不能在家里时间待长，我想虽然有家不能回，但讲真相救人的脚步一刻也不能停。后来我就晚上趁黑回家，早上天不亮背上资料就走。这样的情形持续了2年，邪恶一共来了13次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邪恶始终没有抓到我，我做什么邪恶也没有发现。后来我悟到，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的，不能长期这样躲躲藏藏的。于是我请师父加持弟子，发正念破除旧势力的迫害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终于突破了2年半有家不能回的难关。4. 讲真相救人不松懈，20年如一日。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，讲真相有了劝三退的重大内容，真相资料也越来越丰富。9瓶共产党书籍、光盘、神韵演出光盘、各类真相光盘、制作精美的真相传单、小册子、真相标语、护身符、劝三退资料等等，得到什么我就发什么。白天去其他乡镇发，能走多远走多远，晚上在本镇的周边发，有时放在人家的家门口，有时进院放在人家的院子里，走到哪儿就发到哪儿。有时各种资料攒到了足够的一杯楼，我就到远处亲戚家去住几日，发完才回家。镇政府、村委会、派出所，我都给他们发去了，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得救，特别希望那些邪党的干部、参与迫害的警察们明白真相后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，从此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，给自己留下未来。2012年我被非法拘留，关押了14天，出狱当天我就乘车去了亲戚家，背回存放在那里的资料，第二天就发出去了，发完了又拿，拿来又发。师父安排的面对面讲真相真是救人的好办法。我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时，讲大法的美好，讲自焚骗局， 特别讲了中共历次运动坏事干绝，天要灭他，只有退出他的党团队组织，才能在天灭他时不做陪葬牺牲品，才能在今后的大劫难中保命保平安。谁相信谁得救，信一个救一个。我还说，我是真心为您好，希望您能珍惜生命，拥有美好的未来。我怀着真正为人好的慈悲心态说出这番话，很多人都能接受。有些人被感动了，只对我说谢谢。有的人非要叫我去吃点东西，以表感谢。有的要给我开车费，有的拿5元、10元的，硬要我收下，说是表示一点心意。前年，一个明真相的老者说，我找了你们10年了。我遭遇几次被派出所警察绑架，都是面对面的慈悲劝善讲真相，才化险为夷走出了派出所。五，家庭磨难大，救人的事更大。2021年年底到2022年年初，我遇到很大的家庭磨难。那个时候，中共邪党搞所谓的清零，大法弟子人人都不放过。那天，镇里、村里、派出所的7、8个人来我家骚扰，没见着我，随手抢走一本放在桌上的转法轮，然后威胁说还要来。第二天下午，镇上的、村里的、派出所的人都躲到背后去了，而把我的几个儿子推到前台，逼迫他们对亲生母亲施加清零迫害。我有4个儿子、9个孙子，有的孙子是公务员，有的正在上大学，有的准备考大学。邪党政府、派出所对儿子、儿媳们高压恐吓，说什么我不签字转化，不表态，不再修炼法轮功，孙子们的前途全都会受到影响。尤其是我大儿的儿子，是千里挑一考上的公务员，对农村人来说很不容易。他们就威胁大儿子说，你的当公务员的儿子要失去饭碗，要下放回来当农民。几个孙子的前途被邪党攥在手里，几个孙子的未来牵扯到几个家庭的命运与悲欢。大儿子带着3个兄弟、2个弟媳闯进我家，逼迫我把法轮功的东西全部拿出来销毁，不容我分说。失去理智的大儿子抬手就给我几巴掌，然后拧着我的嘴巴，扯着我的耳朵骂道，我看你去学去讲，你跑了20多年了，你得到了什么？70、80岁的人了，再大的雨，再大的太阳都出去讲去救，哪个老人像你这样？你们二老在家里吃好耍好就行了嘛，现在你讲那个谁听你的，谁信你的？然后吩咐几个弟兄满屋翻找法轮功的书籍物品进行销毁。儿子们不准我出去讲真相，大儿子每次来我家见面就打耳光，一巴掌下去脸上就是几道血痕，木棒打腿，腿、膝盖满是青红紫绿。一次他被派出所叫去看录像，说有我夜间在外面行走的记录。大儿回来暴跳如雷，对我又是一阵毒打。一次他听说我复印了资料，把我的耳朵扯破，鲜血直流，还扬言要活埋。一次儿子儿媳扑过来抢书，把我推倒在地，我骨头骨折了，腿肿起来了，站不起来了，疼痛难忍。但是家庭磨难再大，也没有大法弟子救人的事大。儿子们来清零抄家那天，我没能制止住他们毁掉大法书籍、物品等，我非常痛心。但庆幸的是，我头天背回来的1000多份资料，有传单、护身符，还有10多个 U 盘、翻墙的二维码卡片等等，在师父的保护下完好无损。接连几个晚上，我把这些珍贵的真相资料全发出去了。 亲情的巨大伤害，没能阻挡我救人的脚步，救众生才是第一位的。有一段时间，在儿子们的严密监控下，我好长时间接触不到同修，得不到资料，我就按惯例自己书写制作真相标语、短语卡片，一有机会就去发、去讲。与丈夫去走亲戚期间，在亲戚家小住几日，趁此机会五天中赶了四个场，一年多制作了1000多份真相卡片散发出去。六，学好法是根本。像我这样一个柔弱、单薄、极为普通的农村老太太，能经受住国家政府压下来的巨难，能经受住亲人暴力摧毁家庭的巨难，全凭学好师父的法。我正念十足，信心百倍，每次出门救人，我一路背着论语，背着师父的法，就感到一路上轻松愉悦，讲真相不苦，救人荣耀。因为心中有法，人的杂念自然就淡，所以不管时间过去了多久，或时间还有多长，我一点儿也不去多想，我一心想着如何把大法的福音传遍千家万户，传遍每一个角落，期盼着有更多的众生能够得救。这样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起早贪黑，从不懈怠，无怨无悔。从1999年720的抉择到今天20多年的坚持，其中风风雨雨中的大小关难，没能阻挡弟子救人的步伐，全凭师父的一路保护，大法的一路引领。我深刻体悟到，为什么师父一再告诫我们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学好法真的太重要了。2021年4、5月份，我种的黄瓜在扶持黄瓜藤蔓的竹枝上惊现婆罗花开，婆罗花还在我种的豇豆上三次绽放。弟子感恩师父的一路慈悲保护与鼓励，叩谢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中不要忽略一丝一念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7日。修炼中无小事，忽略了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可能在修炼中成为障碍。在此我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。一天晚上，我们几个同修骑车回家，走到路口处是红灯，我停住了，他们没停。因为很晚了，路上没人，我就对他们喊，怀大志而居小节。怀大志而居小节，选自精进要旨圣者。他们笑着就骑过去了。等绿灯亮了，我赶上他们说，我们是修炼人，师尊讲了怀大志而居小节，虽然晚了，路上没几个人，我们也不可以闯红灯的。他们都没说什么，只是笑笑，觉得不以为然，我也就再也没往心里去。又一次，另一同修有事，要我和他去办事，他用电动车载着我，行至路口处是红灯，我以为他会停，结果他一下就骑过去了，大白天的。等我反应过来，已经到路中间了。我说，你怎么闯红灯啊？ 他笑着说，没事，习惯了，不愿等红灯，多耽误事啊。我再也没说什么。回来时到路口处又是红灯，我以为他会停，结果他又闯过去了。我说，没想到你还闯。他只是笑笑，不以为然。我有点无可奈何，心想，闯了就闯了吧。这么不经意的一念，等于认同了他的做法。在以后，我也有点不以为然了。不知不觉中，有几次遇到红灯时，看看左右没人，也就过去了。过去之后就想，怎么可以闯红灯啊？天上的神可看着呢。哎，闯了就闯了吧。其实好几次都是这个闯了就闯了吧来敷衍自己，安慰自己。有时也是不由自主的就闯了红灯，还不以为然。当静下心来想这个问题时，我想到，闯了就闯了吧，这一不正确的一念，哪怕是一闪而过，在不经意间就认同了它。另外空间里那个符合了他的想法的生命体就在管你了。我们在生活中有多少这种不经意的一闪的念头，或者不经意的一点点认同，而在另外空间里形成了多少不正的东西，阻碍着我们修炼，给我们修炼造成困难，使我们在修炼中也变得马马虎虎，不能严格要求自己，慢慢的在不知不觉中，潜移默化中随波逐流着，最后使自己不能自拔而毁了自己。在修炼中这样的例子也挺多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，忽略了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在修炼中不能严格要求自己。整个的社会环境都是我们的修炼场，我们生活在其中，又在其中修炼，我们时时事事都在修炼中。还有一件事，也是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差点让我失去生命，更加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。有一次吃晚饭时，我对丈夫说，其实死不可怕，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。就这么不经意的一句话，饭还没吃完，手就拿不住筷子了，头也耷拉了。我赶紧躺在沙发上，只是感觉全身动不了，也说不出话了。脑袋中只有铜钱那么大一点地方，还有点意识，来得太突然了。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感觉身体没有了压力，也没有了任何牵挂，轻飘飘的好舒服。在那点意识中，我想这是要死吗？但一转念，我不能死，这得给大法带来多大损失啊。我意识中喊着师父，师父帮帮我，我不能死，我哪儿错了哪儿改。我就坚定一念，我只要能走进我的卧室，明天早上7点醒来保证没事。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进的卧室，一头栽在床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第二天早上醒来刚好7点，什么事也没有了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在心里谢着师父，谢谢师父救了我。丈夫走进我房间说，没事了吧？我说，没事了。他说，昨晚可把我吓坏了，事情来得太突然，他都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。过后我向内找，是自己说了那句话，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，你不要解脱吗？让你解脱。当我再进一步向内找深挖自己时，却发现在修炼中明白了死并不可怕，以为自己放下了生死，其实不然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说话都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所支配的。是什么思想意识支配我说了那样的话呢？我这不是在求死吗？还以为自己在修炼中放下了生死。直到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，我才明白了，我的那种不怕死是想解脱生的困苦，无意中在求死，而不是在修炼中真正放下了生死，只是放下了死，但没放下生。所以在平时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实修自己这颗心。 修炼不是儿戏，也许不经意的一句话或不经意的一个念头让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你，给修炼造成困难。有时自己还不知怎么回事，向内找也找不到自己哪儿错了。要牢记修炼的严肃性。成文的过程也是一次修心的过程，也在升华着自己。当然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师父默默的看护。在写的过程中，好像是一道道门在打开，一层层的物质在去掉，一直以来的困惑解不开的心结像是水到渠成一样化解了，打开了。不但悟到了在我这一层次中应该让我悟到的法理，而且法还在继续给我展现衍生，觉得好惊奇又好美妙。在此也希望没有写过修炼心得的同修拿起笔来写一写。我体悟，这不单单只是写心得体会的过程，也是通过这种方式，在写的过程中，师父给我们开智开慧，在法上理性升华的过程。个人的一点体会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让我们共同精进，以报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